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校园生活节目。
我们的声音记录校园的成长脚步，
飞扬的电波陪伴大学的青春旅途，
把握校园脉动，
聆听学子心声，
校园生活。
老师同学们好，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我校召开2023年保密工作会议暨党委保密委员会扩大会议；
我校完成2023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组织申报工作；
全区高校思政类教学成果培育工作经验交流暨培训会在我校举行；
校园新视野，心理健康需改善，教育监测同时行。今天的校园新视野，我们一起来了解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将如何为学生的心理健康工作保驾护航。
心情驿站，温情五月，为爱停留。今天的心情驿站，我们一起走进母亲节的由来，听听大家在刚刚过去的母亲节为妈妈们准备了哪些小惊喜。
日坛公园，断亲行为年轻化，亲情复苏还需双向奔赴。今天的日坛公园，我们一起来聊聊年轻人出现断亲行为背后的原因。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校园网消息，5月11号，我校召开2023年保密工作会议暨党委保密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要求学校各部门各单位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密工作的重要批示指示精神，深刻认识保密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强重点领域区域保密管理，要进一步明确工作责任，强化保密意识，加强保密安全教育，推动学校保密工作行稳致远。会议强调，保密委全体成员单位和涉密工作相关人员要认真贯彻落实学校党委关于保密工作的部署要求，进一步扛起责任，强化举措，狠抓落实，积极作为，以求真务实的作风做好保密工作，为学校加快建设国内一流大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5月11号，自治区党委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第14巡回指导组工作推进会召开。我校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校党委副书记邝永清代表学校在会上做了题为《方向准、起步稳、运转快、措施实》四个坚持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的交流发言。他指出，下一步我校将认真贯彻落实好本次推进会精神，切实扛起主体责任，高质量一体推进主题教育，找准发展差距，坚定发展意识，大力推动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开放再扩大、质量再提高，让更多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师生，努力把主题教育成效转化为团结奋斗建设国内一流大学强大动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师大的智慧和力量。
5月12号，我校举行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第4期读书班暨领导干部主题教育研修班专题报告会。会上，孙杰远副校长指出，全校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本次报告会精神，要结合报告内容，把握开展主题教育的核心要义，掌握推进主题教育学深悟透的思维方法，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工作作出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特别是全面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五个更大的重要要求，做到整体把握融会贯通，牢牢把握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的总要求，推动学校在国内一流大学建设中勇毅前行、再立新功。
5月8号，我校完成2023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组织申报工作，为进一步提高国家社科基金申报质量和立项率，加强申报辅导和服务，我校充分发挥有组织科研的能动性，统筹谋划申报工作，科学布局申报力量，切实做到早谋划、早布局、早申报、早论证。 申报期间，社科处与各文科学院联动配合，形成合力，高质量完成各环节的组织申报工作。下一步，我校社科处将持续加强有组织科研和校院两级联动机制，统筹谋划布局，找准发力点，挖掘增长点，为全校申报老师提供更加精细化、专业化、人性化的优质服务， 推动学校国家社科基金申报立项再上新台阶。
5月8号， 我校举行感恩传承 2021-2022年成华青年教师奖颁奖仪式 暨青年教师成长座谈会，校党委常委、副校长苏桂发、成华青年教师奖设立人我校杰出校友韦成出席了座谈会。会上，苏桂发副校长强调，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青年教师的成长与发展直接影响着学校未来的发展。推进教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有一大批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他希望获奖教师们将感恩存于心、见于行， 传承和发扬尊师重道、敬业乐群的校训精神，在教学科研领域都再接再厉、再攀高峰，为学校双一流建设续写华章。
5月4号至6号， 全区高校思政类教学成果培育工作经验交流暨培训会在我校举行。本次交流会围绕思政课教学改革、教学成果奖的培育、教学成果奖的申报工作进行研讨交流， 目的就是使全区思政课教师对教学改革及教学成果奖培育申报工作有更深刻的认识，能精准把握教学成果凝练的必备要素，聚焦优质教学成果的关键特征，不断强化教学成果培育的总结与凝练，力争在国家级及自治区级教学成果奖申报中取得好成绩。
心理健康需改善，教育监测同时行。欢迎走进校园新视野。近年来，心理健康问题逐步成为我国普遍的社会性问题。为提升学生心理健康素养，近日 教育部等17部门联合印发《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今天的校园新视野，我们一起来了解该计划将如何为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保驾护航。
如今，心理健康问题已逐渐从成人、职业群体扩展延伸至大中小学生群体，并呈现低龄化发展趋势，因此加强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成为当前全社会的共识和急需完成的重要课题。为解决这一问题和加强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教育工作，教育部等17部门制定了行动计划。
心理健康教育是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健康的心理状态不仅对学生的身体健康有利，也有助于学生提高学习效果，形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因此，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是实施素质教育和培养健全人格的重要举措。行动计划中对于加强心理健康教育的要求具体包括以下三点。
一是开展心理健康相关课程，普通高校要开设心理健康必修课，原则上应设置两个学分，32至36学时，有条件的高校可开设更多样更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选修课。举办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高校要按照规定开设适合成人特点的心理健康课程。
二是结合大中小学生发展需要，分层分类开展心理健康教学，关注学生个体差异，帮助学生掌握心理健康知识和技能，树立自助求助意识，学会理性面对困难和挫折，增强心理健康素质。
三是全方位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组织编写大中小学生心理健康读本，扎实推进心理健康教育普及，向班主任和辅导员等群体提供学生常见心理问题操作指南等心理健康服务包，依托师生健康中国健康主题教育、全国大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日等重要活动，多渠道多形式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除了实行心理健康教育外，还需要加强心理健康监测，对学生心理健康进行实时监测，能够把握住干预心理健康问题的最佳时间，从而更好地帮助学生解决心理健康问题。行动计划中对于开展学生心理健康监测提出了以下三种途径。
一是加强心理健康检测，组织研制符合中国儿童青少年特点的心理健康测评工具，规范量表选用、监测实施和结果运用，依托有关单位组建面向大中小学的国家级学生心理健康研究与监测专业机构，构建完整的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监测体系，加强数据分析、案例研究，强化风险预判和条件保障。
二是坚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定期开展学生心理健康测评，高校每年应在新生入校后适时开展心理健康测评，鼓励有条件的高校合理增加测评频次和范围，科学分析合理应用测评结果，分类制定心理健康教育方案，建立健全测评数据安全保护机制，防止信息泄露。
三是健全预警体系，高校要强化心理咨询服务平台建设，辅导员、班主任定期走访学生宿舍，院系定期研判学生心理状况，重点关注面临学业就业压力、经济困难、情感危机、家庭变故、校园欺凌等风险因素，以及校外实习、社会实践等学习生活环境变化的学生。
作为大学生的我们，也需要积极接受心理教育，不断加强心理修养，提高心理素质，学会心理调试。当被不良情绪困扰时，我们可以找好朋友倾诉，听一些欢快的音乐去转移注意力。同时，我们要学会优化问题，保持行动力。相信不管是路上的坎坷，还是心理上的高塔，我们都能一一克服。
老师同学们，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校园新视野，心理健康需改善，教育监测同时行，心情驿站稍后与您相约。
温情五月，为爱停留，欢迎走进心情驿站。
当醉人的春光仍让人意犹未尽，夏日清风已经徐徐吹来，刚刚过去的母亲节里，大家对妈妈表达的爱也为五月增添了一份色彩。今天的心情驿站，我们一起走进母亲节的由来，听听大家在刚刚过去的母亲节为妈妈们准备了哪些小惊喜。
母亲节是一个人们用于感谢母亲的节日，现代的母亲节起源于美国。1913年5月10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决议案，由总统签署公告，决定每年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为母亲节。这一举措引起世界各国纷纷效仿，于是母亲节这一节日便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时至今日，已经是第110个母亲节了。
在我国，母亲节是在港澳台地区流行起来之后才进入大陆的。特制的爱心甜点、精致的手工贺卡、象征母爱的康乃馨等，成为人们向母亲敬献爱意的礼物。上世纪80年代，母亲节逐渐被中国内地的民众所接受，并传承到今日。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大家对母亲节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也更愿意用各种方式表达对妈妈的爱。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收集了同学们在母亲节这天为母亲准备的惊喜，借此机会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份感动，让我们来一起听听吧。
今年的母亲节呀，我给妈妈买了多功能的颈椎按摩枕和颈椎仪，我希望她在每天劳累的工作和家务后能够得到放松。我的妈妈她收到礼物后非常的惊喜和开心，并难得的发了朋友圈炫耀。这是我第一次给她准备礼物，礼轻情意重嘛。我希望妈妈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我每年都会给妈妈准备一束康乃馨，今年也不例外，但今年并不在她身边，所以我邮寄了一束给她。看见那束花时，我好像已经看见妈妈开心的笑脸，让我觉得再多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这次母亲节我给妈妈送了一束花，虽然没有在她身边陪伴她度过这个有意义的节日，但也希望她照顾好自己。最后祝妈妈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近些年来有个有趣的现象，越来越多的妈妈不会在母亲节这一天去晒礼物了，少了些特意营造出的节日气氛，多了些寻常味道。他们反而会选择和孩子共同完成一幅涂鸦，做一个蛋糕，传递给孩子热爱与坚持的温暖。在他们心里，为家庭付出本就是件平常且幸福的事，不需要在哪个特定的日子里才行。
当内心有足够强的力量，便不再急于找寻一份认同了。母亲节之于一个母亲的意义，也不再是收到礼物一瞬间的惊喜，而是回望这个身份赋予的崭新力量。母亲不是丢弃过去的自己，而是爱的传承，生命的延续。比起收到的礼物，那些给予自己的勇气和力量，才是一个女人成为母亲后的最好回礼。
在成为妈妈之前，妈妈也是别人家的孩子。在你成为他的梦想之前，他也许正在为自己的梦想打拼。所以妈妈是因为我们才成为了妈妈，才拥有了这个身份。也正是有了他们，世界才不是寂寞荒野，而是四季流转的花园。
我们和妈妈缔结契约，彼此守护。我将带你看世界，请务必玩得尽兴。你将带我看自己，因为爱不虚此行。为妈妈买束花，给妈妈念首诗，耐心听妈妈唠叨，于她而言，这都是美好的礼物。亲人的呵护永远都是不可替代的必需品，毕竟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
老师同学们，刚才为您播出的是心情驿站，温情五月，为爱停留，日坛公园稍后与您相约。
断亲行为年轻化，亲情复苏还需双向奔赴，欢迎走进日坛公园。近日，有关年轻人开始断亲的话题冲上了热搜，不少网友表示这是因为自己的亲戚太八卦，又或者是没有共同经历，更加没有共同话题。断亲行为的背后有观念的冲突，有亲情的复杂，也有青年人的无奈。今天的日坛公园，我们一起来聊聊年轻人出现断亲行为背后的原因。在老一辈人看来，出门走亲戚是大事，而且亲戚会越走越亲。每逢过年过节，小孩子总是会被自己的父母拍着肩膀敦促道，来叫叔叔好，又或者快跟婶婶打声招呼。但当那些真心发问过对面的叔叔究竟和我是什么关系的小孩长大了以后，情况已经不一样了。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胡小武发表的论文《青年断亲何以发生，何去何从》中提到，断亲行为确实呈现了年轻化特征。通过调查发放并回收的1200份有效样本显示，在中国18岁以下的人群中，有63%的青少年与他们的亲戚之间处于几乎不联系的状态，消失的亲戚已是常态。
传统观念里的三十而立，往往是亲戚们的重要话题。很多长辈希望年轻一代也按照他们的节奏做事，按部就班地完成人生目标。殊不知，随着社会发展，青年人有了更多元的想法，他们希望有更包容、开放的人生途径。当冲突不可避免发生的时候，亲情也容易对年轻人产生束缚作用，所以逃避亲戚关系也就成了很多人的选择。
谈到断亲的原因，不少网友指出，亲戚之间常常是在互相攀比，让人感到很心累。类似的言论或许有些偏激，但也赤裸裸地指出了一个事实：在没有足够情感积淀的情况下，以亲情为名义的感情也往往掺杂了人性的复杂。当这份亲情又被打上只是关心你、为了你好等旗号时，就往往伴随着说教甚至训斥。
年轻人的生活里充斥着诸多难以被亲戚们理解的压力。一些亲戚往往会疑惑，年轻人有那么多的周末和假期，为什么就抽不出时间回趟家一起吃顿饭呢？可是带入青年的视角，也不难发现他们的无奈。有时周末要补课，要不断回复班群里下发的临时通知，同时还需要充电学习，获取更多的发展机会。因此，有些时候，亲戚关系逐渐淡化，也是因为年轻人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除此之外，地理距离带来的心理疏离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此前，老一辈的人更多的生活在同一个城市，甚至同一个社区中，彼此交流来往的机会就更多一些。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强，不少年轻人都因为上学、工作等原因外出，亲人间分散各地的情况并不少见。一年见一次的亲人，碰面后往往只能停留在尬聊的层面，难以让话题深入下去。时间久了，亲情就很容易逐渐淡化了。
我们应该认识到，年轻人不爱走亲戚，可能不只是因为年轻人的叛逆，还有着更加复杂的深层原因。对此，还需抱有多一些理解和共情。 毕竟亲情的复苏不该只依靠年轻人的逢迎，还需要双向的奔赴。
老师同学们，今天的校园生活节目内容到这里就为大家播送完了。主持人英晓、明玉、怡静、瑞显、飞扬，感谢您的收听。校园广播2023年的节目正在持续上传，欢迎各位同学通过校园网独秀之声入口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联系我们，3599-418-152，3599-418-152，期待与您的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长大的愿望，借给我半边翅膀，陪着你一起飞到梦想的地方，风和浪一起去闯，心里话我陪你讲，你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宝藏。陪我长大的愿望在我心里面埋藏，你是我面对生活勇敢的力量，拨开乌云的光芒，是你教会我坚强，你看我笑得多甜，因为你在身旁。树荫投下月光，许下的愿望不敢对你讲，如果枫叶有双翅膀，让风送到你身旁，就算大雨漂泊失去了方向，有一束绝望，陪我长大的愿望，借给我半边翅膀，陪着你一起飞到梦想的地方，风和浪一起去闯，心里话我陪你讲，你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宝藏。陪我长大的愿望在我心里，多甜，因为你在身旁。